五路大军 VS 创世纪计划，一场声势破局的古今同频。三国永安元年，刘备白帝城托孤，后主刘禅初登大位，根基未稳，为向司马懿献上五路伐蜀之计，调魏国10万大军取汉中，策动东吴10万水师攻峡口，说降西凉马超旧部10万铁骑，扰西平关，遣使南蛮孟获10万蛮兵犯益州，再又降降将孟达领上庸10万军马袭永安。五路大军50万兵马，看似黑云压城，实则各怀一心。诸葛亮足不出户，一封书信，一员守将，一番外交斡旋，便将五路兵祸消弭于无形。千年之后，美国推出的创世纪计划恰似另一版五路伐蜀，以政府为旗手，整合芯片巨头、科技大厂、资本势力等五路兵马，摆出 AI 加科研的浩荡声势，试图在核聚变、半导体、生物制药等领域筑起技术壁垒。而这场攻势的破局之道，恰如诸葛亮的谋略核心，看穿各方逐利本质，抓住联盟松散、政策短视、落地依赖的软肋，以定力见招拆招。一、孟达之兵，趋利避害的墙头草，瞄准政策红利的中小科技公司。司马懿又想孟达，算准他降蜀后心怀不安，需以高官厚禄让他起兵袭永安。可孟达此人向来是利字当头，是倒哪边靠哪边，兵马虽重，却无死战之心。这恰如参与创世纪计划的 Cloud、 Radical AI 等中小科技公司，他们投身计划，既无英伟达的芯片霸权，也无亚马逊的云服务根基，核心诉求只有一个，蹭政策红利，分政府订单。 Cloud 想靠长文本处理技术拿下能源数据的分析订单， Radical AI 想借 AI 伦理检测服务挤进政府采购清单，就连 Driven Data 这类数据标注公司也盼着靠给国家实验室清洗数据赚一笔快钱。他们就像孟达的10万兵马，看似是计划的参与者，实则是投机者。诸葛亮破孟达之策，是派李严写一封亲笔信，点破他手属两端的处境，小以利害，孟达便按兵不动。而应对这类墙头草公司的破局之道更简单，不与其争短期订单，而是筑牢产业标准壁垒。当中国在 AI 数据标注、伦理审查等领域建立起自主的行业规范，当国产 AI 工具在能源、医疗等场景的实用性远超竞品，这些靠政策红利生存的公司自然会因无利可图而慢慢退场。二、孟获之兵，野性难驯的外藩，逐利而来的主权基金南蛮。孟获久居蛮荒之地，兵强马壮却军纪涣散，司马懿策动他不过是看中他地处偏远，蜀兵难防，许以的是劫掠益州财物的诱惑。孟获出兵不为魏国霸业，只为抢钱抢粮，这对应着创世纪计划里的沙特等主权基金，他们砸下巨资入股英伟达、 AMD， 并非想帮美国实现科技领先，而是冲着两个核心利益，一是获取 AI 芯片、核聚变的核心技术，为自身的能源转型铺路，二是通过投资绑定美国科技巨头，赚取高额资本回报。这些资本就像孟获的蛮兵，野性难驯，只认利益不认盟友。诸葛亮破孟获用的是攻心为上，七擒七纵让他心悦诚服，而应对主权基金的破局之法，则是以市场换技术，以产业引资本。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、半导体消费市场，只要保持市场开放，主权基金必然会权衡利弊，与其压住美国的纸面计划，不如投资中国的落地项目。当沙特的资本开始涌入中国的光伏、储能产业，当新加坡的资金投向中国的 AI 制药公司，这路蛮兵自然就成了为我所用的力量。三、西凉之兵，念及旧情的羁绊之师，被情怀与利益绑定的传统巨头司马懿策动西凉兵马，算准马超曾为蜀汉五虎将，其旧部对蜀有香火之情，不会真刀真枪的拼杀，这路兵马是羁绊之师，声势虽大却无战意。这恰似计划中的 IBM、 甲骨文等传统科技巨头，他们投身计划既有科技巨头的面子考量，也有现实的利益诉求。 IBM 想靠量子计算技术争取政府的科研项目，甲骨文想借数据库服务绑定国家实验室的数据管理，但他们的核心业务早已扎根全球市场， 不会为了美国的战略目标放弃中国这个最大的客户之一。就像西凉旧部念及马超的恩情，这些巨头也不会彻底割裂与中国市场的联系。诸葛亮破西凉之兵，是派马超的弟弟马岱去阵前喊话，旧部见马家军旗帜便军心涣散。应对这类巨头的破局之道，便是守住合作底线，保持市场吸引力。只要中国的半导体制造、能源基建等领域持续开放合作，只要中国市场能为他们带来稳定的利润，他们就不会像死士一样为美国计划冲锋陷阵。毕竟生意永远比情怀更重要。四，东吴之兵，坐收渔利的观望者。各怀鬼胎的科技大厂东吴出兵，是司马懿最阴险的一招。他算准孙权想趁蜀国内乱捞好处，却又不想与蜀汉彻底撕破脸，因此东吴的十万水师不过是驻兵边境观望成败，只要蜀魏分出胜负，他们才会决定是进是退。这对应着计划中的亚马逊、微软等科技大厂。亚马逊砸500亿美元建数据中心，不是为了帮美国突破核聚变技术，而是为了拿下政府的长期云服务订单。微软推 Copilot for Science 也不是为了推动科研进步，而是想抢占高校实验室的办公软件市场。他们就像东吴的水师，看似声势浩大，实则坐山观虎斗。如果计划进展顺利，就加码投入分一杯羹；如果计划受阻，就立刻收缩战线，保全自身利益。诸葛亮破东吴之策，是派邓芝出使江东，小以唇亡齿寒的道理。孙权权衡利弊后，便下令撤军。而应对这些科技大厂的破局之法，是抓住他们的落地软肋。亚马逊的云服务离不开中国的服务器供应链，微软的 Office 生态离不开中国的企业客户。只要中国筑牢供应链安全的防线，只要中国市场依然是他们的利润高地，他们就不会为了美国的计划放弃与中国的合作。毕竟没有哪个企业会跟钱过不去。五，为国之兵，看似最强却畏首畏尾的主力军。缺乏定力的美国政府与核心企业五路大军中，真正有威胁的是为国亲自派出的十万精兵。可司马懿心里清楚，为国不想打硬仗，只想等其他四路兵马先消耗蜀国实力，自己再坐收渔利。因此这路主力军实则畏首畏尾，瞻前顾后。这正是创世纪计划的核心软肋，美国政府与英伟达、 OpenAI 等核心企业的同床异梦。美国政府想靠计划实现科技霸权，却拿不出新增的专项预算，只能靠能源部的旧账和国会的口头承诺。英伟达想靠计划巩固芯片垄断，却担心技术泄露，不敢向政府开放底层架构。 OpenAI 想免费使用 100PB 科研数据，却又怕被政府限制模型的商业化应用。诸葛亮破魏国之兵，是派赵云领一军镇守汉中，凭险而守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赵云的底气是汉中的天险，更是蜀汉上下一心的定力。而应对这路主力军的破局之道，便是中国的战略定力与产业根基。美国的计划缺的是长期政策支持，总统换届可能就换方向，国会扯皮可能就砍预算，缺的是落地的产业土壤。核聚变发电需要特高压设备，半导体研发需要晶圆制造，这些都是美国难以短期补齐的短板。而中国恰如镇守汉中的赵云，以 AI 加实体产业的闭环为天险，以政策连续性加产业链完整为铠甲。任凭美国的五路大军声势浩大，只要我们守住产业落地的根本，守住战略定力的底线，便如诸葛亮一般，足不出户而天下自安。司马懿的五路伐蜀败在联盟松散，各怀一心，创世纪计划的隐患同样在逐利为先，缺乏共识。诸葛亮的智慧不是以利破局，而是以智攻心，看穿各方的利益诉求，分门别类化解危机。这便是最朴素的破局之道，不被声势所惑，不与对手拼短期的军备竞赛，而是抓住技术落地必须依赖实体产业的第一性原理，筑牢自己的根基。